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又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每周日晚上和大家的见面呢，就是可以一起跟大家聊聊吃的、喝的、好玩的、好有趣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是大家的主持人阿妮，又和大家非常开心的在这档节目当中见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件在西雅图最近火爆朋友圈、火爆这个小红书还有丁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米其林餐厅江南开到西雅图的 Bellevue 来了。天哪，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重磅的美食消息啊！那作为一家米其林推荐的连续三年上榜的餐厅呢，这家江南也是融合了中国的各地风味，而且是我们西海岸的首店的开业。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江南的 Original Manager Jeremy 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非常有幸啊， Jeremy 能不能跟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和这个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没问题的。 Hello， 感谢安妮的邀请，然后我也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南餐厅在西雅图开业，然后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江南的一些背景故事。
还
是再次感谢安妮的邀请。
谢谢，今天也特别感谢 Jeremy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们其实要聊的不仅仅是一家餐厅啊，更加是一场舌尖上的中国之旅。Jeremy 能告诉我们您是哪里人吗？然后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巧合，然后加入到我们江南然后在这家餐厅现在主要负责的这个工作是什么？能方便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首先呢，我是江浙人，我是浙江人，然后温州地区的。
哦，太好了。
对，所以我的那个家乡背景啊，都与我们餐厅比较符合，因为也叫江南。
是是是。
然后我在江南的话，主要负责是开店，然后运营前期的一些开展工作，开店前的一些开展工作，然后长期运营工作一家门店，这是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
呀，了解了解。然后特别开心啊，今天也是一个江浙沪包邮地区的人士加入我们的这个聊天，因为安妮自己本身也是江浙沪，长在出生在苏州，然后长在上海，所以今天本身对这个江南本身自己的这一些这个菜品啊，包括后面这个您现在负责的比如说开店啊什么，我都想非常非常有兴趣想要这个了解一下。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吧。那我其实列了好多好多问题，首先想要问一下Jeremy 的是，如果只能用三个词来形容咱们江南餐厅，您会选择哪三个词？
三个词的话，我会选择精美、精致、特色，这三个词来形容我们餐厅。那为什么选择这三个词呢？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叫江南，其实是想给人一种就是古韵江南的感觉。因为我们单单也不是做那个江浙菜系，我们做的也是融合菜系，就我们也有挂盖了那个四川菜系、北京菜系。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中餐，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或者是相对偏远的地方，都能吃到就是不是美式中餐，反而是传统中餐。所以我更愿意就是怎么说呢？希望把菜品做精致，然后把传统中餐带入到美国来。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解决了西雅图地区这个江浙餐厅 因为其实我日常出去吃饭经常看到的是广东餐厅非常多，然后四川系的就是以麻辣鲜香为主的湖南四川这样地区的非常多，那上海的包括这个本帮或者是江浙地区的菜系确实非常少，所以我觉得江南的入驻咱们西雅图其实也是弥补了这一个很大的空缺，所以安妮本人自己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期待可以未来有机会去江南一探究竟尤其是杰瑞米前面也讲到啊，这个精致又融合了非常多的这个菜系，然后能够更好的贴合现在大众的口味所以我更加是非常非常期待了前面 Jeremy 其实也讲到这个江南的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就是让人会联想到这个江南水乡鱼米富硕之都啊，然后有小桥流水啊，诗情画意啊，然后我也知道其实在东海岸包括美国的各个地方其实江南已经开了非常非常多的门店了，然后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江南本身这个名字背后会有一些故事吗？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比如说餐厅的一些理念啊，品牌啊，故事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更加能够了解江南是一家怎样的餐厅。
嗯，可以的。然后简单的讲一下，我觉得江南是注重平衡传统与那个创新的结合。
嗯，
我们会从就是中国各地经典菜肴里面吸取灵感，然后再结合现代的食材烹饪技巧，然后在确认融合的过程中，南美口味的尝试一个挑战，但我们每道菜系都能忠于就是其实本质的味道，然后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味道。
嗯，
包括我们很多的就是华人群体，就是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大家也对我们就是菜品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然后我们相信就是口味的融合也是一种创新的那个美食体验。
没错没错，我感觉其实现在很多的包括西餐包括很多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菜系其实把它进行一些这个融合创新，既保持了传统的味道，然后又以这个现代人的一些这个创意为元素，然后不断的精进其实可能是每一个饕餮或者食客非常希望看到的这样东西。然后前面 Jeremy 前面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南北之争啊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比如说咱们餐厅在选择一些这个特色菜品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集华人或者是中国整个一个美食之大成的这样的一家这个餐厅的选择菜单，当时会不会内部在选择菜品的时候会有这个哪些菜能够上菜单，然后哪些菜我们想作为这个主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点你的确是提到了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的菜的话取决于地区，并不是我们一本菜单在开一家新店的时候并不是适合就是所有门店，然后我们会根据就是每一家门店不同的客户群体，从装修风格到菜单的调整。
嗯，
就例如法拉盛吧，法拉盛门店的话是比较偏中式风格，装修是比较偏中式，然后菜单的话也比较偏中式，然后因为法拉盛的话中国人是偏多，所以我们为了迎合市场，基本上那本菜单大致上都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然后像其他偏远点的地方，就比如说亚特兰大，是其他亚裔种族比较多的，那我们菜单就发生了变化，装修风格也稍稍变动了一些下。大概我们目前是九家门店，大致上每家门店会有90%左右的菜单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10%的话取决于当地客户群体怎么样。
了解，哎，那您能不能大概剧透一下，比如说作为西雅图的这一家店，尤其还是西海岸的首家门店，您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们一下，这个10%不一样的菜品可能是在哪里？然后，这个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去过纽约法拉盛，或者是甚至是其他的这个一些门店，都尝过我们江南的风味。然后，那如果他们再来西雅图打卡，哪些菜可能是您觉得大家可以额外关注，然后来西雅图特别打卡尝试的？
嗯，这个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我们的特色菜，比如说香油鳝丝，然后还有我们的核心的三个菜，比如说烤鸭，然后小笼包。的菜品。
嗯， 了解，哎呦，这几道菜我都非常非常喜欢。首先，那个小油鳝丝确实是江浙地区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因为本身就是水乡，然后鳝丝呢又是属于作为吃鳝筒，你里面是有骨头的，吃鳝丝呢，它里面的所有的内脏全部已经扒拉干净了，然后呢又是这个浓油赤酱，然后最后淋上这个胡椒粉，白胡椒啊，然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菜系，我相信在很多地方其实很难吃到，即使比如像广东啊福建菜系里面会有这个黄鳝煲啊，或者一些这个黄鳝饭之类的一些做法，那和江南地区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嗯，然后再加上您前面讲的这个北京烤鸭，就西雅图其实是有挺多地方可以吃到烤鸭，但是因为鸭子啊，或者是这个选品，或者是一些这个地方做法，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个人也是非常好奇，想来尝试一下。那小笼包就更加不用说了，这个上海的南翔小笼包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闻名，不光是咱们华人群体啊，这个外国朋友也非常非常喜欢吃。能再跟我们具体说说，就是比如说作为江南有一些像小笼包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烤鱼，我看到有一这个在法兰生的这个菜单上面有一页非常非常注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烤鱼和配菜啊，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自己个人最喜欢吃的是这几道菜里面哪一个，然后咱们家的特色是怎么样子的？
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小笼包，因为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老外来说的话，我觉得最能 represent 就是中国的美食。对小笼包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家喻，对老外来说还是家喻户晓的一道菜。然后其味道呢比较丰富，然后口味也比较独特。也是非常适合就是初次尝试中餐的人。外皮的外面的话也是薄皮，然后丰厚的汤汁。我觉得吃上一口就能品尝到我们的那个食材的新鲜和细腻的处理。
了解，所以咱们的小笼包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大厨每天现做的吗？
对，是的。
啊，那会不会有这个限量啊？还是说这个只要我们到店点小笼包，点多少都这个一定管够？
限量的话，我个人认为开业初期的话，可能就是量可能没有准备的这么够，但是在我们正式营业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量肯定是会够的。
哇，那太好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有口福了。那咱们开业的现在这个我们正式开业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Jeremy 能跟我们提前说一下吗？
我们3月22号是正式开业，然后正式开业的营业时间是11点半，早上11点半到2点半，然后4点半到9点半。
太好了，所以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在3月22号之前去尝个鲜呢，一定要去点我们的小笼包，因为现在还是限量供应的。当然，等我们这个江南正式开业、正式入驻之后啊，咱们小笼包应该都是可以满足每一位食客的这个肚子里的馋虫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偶尔不吃小笼包就甚是想念，然后在各种平台。中超亚超里面去买的小笼包呢，就感觉少点这个味道，然后你要是去一些这个专门吃点心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餐厅呢，又是排很多队，所以就是感觉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念小笼包。您这个一讲这个小笼包，尤其里面的汤汁，就吊起了我各种各样的胃里的馋虫和嘴里的这个口水已经流得不停了。那前面 Jeremy 其实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这个，如果比如说你想带外国朋友甚至是自己想这个解解馋吃的，那小笼包一定是必点。然后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您自己因为你前面讲到您是这个温州人士，然后我之前在看菜单的时候也看到这个温州鸭舌也是家乡的味道。我好像现在能在西雅图吃到的温州鸭舌都是这个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真空包装的这种鸭舌。咱们江南的这个温州鸭舌也是咱们主厨自己来做的，对吧？
对，是鸭舌的话，其实鸭舌的话，我们西雅图菜单并没有出现这道菜，因为我觉得就是总而言之，这道菜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然后对我们现在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抢手的一道菜。因为10%也包含了这道菜，取决于地区，中国人华人非常多的地方，这道菜会非常畅销，但是我们到了一个。中国人偏少，其他亚裔种族比较居多的一个地区，这道菜销量就是非常一般。
我本来以为您作为温州人是一定会力推这道菜啊。那如果比如说现在下厨的这个菜品当中，有您比较喜欢的哪些菜吗？方便的话，给我们一个 top five 或者 top three 都可以。
差不对吗？差不对，我会选香油鳝丝，然后香曲炙羊肉，然后小笼包。
哇，雪媚小笼鳝丝我们其实讲过，这个我个人反正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是本帮菜里面非常传统的一道，不管是空口吃还是过饭都非常下饭哈。然后第二个您讲的这个是香曲炙羊肉，所以它是采用这种炙烤方式来做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是一道
啊，
怎样？
当然可以。首先呢，羊肉我们用的是羊心肉，然后里面会加入很多香菜。然后这道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有做那个 performance 的那个菜品。就比如说这道菜，我们会选用羊肩肉，然后先炒，然后再加入香菜。口味的话是那个 cumin flavor。然后炒好之后呢，我们会放在一个铁板上，然后等端到就是顾客餐桌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点火的表演，就是我们旁边会淋入一个高度的一个酒精，然后再炙烤一下那个酒精，然后审批那个二锅头那个味道，然后能那个跟那个香水酒那个羊肉融合。
哇，那这个就是让人非常期待，就是它是集色香味于一体的，因为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现场喷火这个二锅头的这个酒香，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西北地区的这种炙烤手法，或者是这个大漠荒烟直那些岩羊、滩羊身上的那种而且还是煎肉非常嫩。然后
对，
一些油脂，然后你前面讲的加了这个 cumin，然后可能这种烧烤的这种感觉都上来了。然后香菜本身又是非常非常提味的，如果是一个香菜爱好者，一定是非常会喜欢这道菜的。我现在听听这个您简单的描述，我就感觉这道菜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适合那种无肉不欢的这个一定要吃肉的这样一些朋友们的需求哈。
对，是的。
这个是您自己最喜欢的三道菜，
对，没错，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道菜。
了解。然后这个是适合就是朋友们一起去，然后感觉这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然后伴着这个烧烤的香味、酒香然后这个朋友谈笑一起吃饭，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没错。
了解。好呀，然后前面其实 Jeremy 也讲到啊，这个每个地方的分店其实会根据本地进行一些这个口味的调整，然后呢，所以其实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像下图作为这个西海岸这一块也是一个 Emerald City 然后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特色食材，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水产品包括一些这个菌菇。等等，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是否也融入了一些咱们西海岸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食材来满足本地市场的一些需求呢？
说到西雅图的话，的确是水产比较丰，就是比较丰厚丰盛。对于菜品的话，我个人会比较，不好意思，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信号有点不太好。
没事没事，前面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在西海岸这块有一些特色的食材，不知道会有没有加入到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菜单当中来，或者是哪些比如说有这个10%不太一样的，可能是哪一些菜？
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想要上司，然后最近的话，其实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寻找一个鳕鱼，然后
鳕
其
鱼。
实是对鳕鱼的话，其实是我们目前是在寻找，然后合适的货源，然后也是考虑就是打算加入到我们菜单去。
哇，这个好让人期待啊！是会因为其实说实话，在中餐的这个菜系里面，鳕鱼的这个出现频率并没有那么高 就比如说我们在江南的这个水产品当中，更多的其实是用河鱼河鲜所以我个人其实还挺好奇，咱们厨师或者是咱们这个餐厅的主理人会怎么样来运用鳕鱼，因为鳕鱼本身自己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和这个的含量非常高，同时呢这个骨头又很少，非常适合老人小孩就不同群体的人来吃。就是你能给我们大致透露一下，咱们鳕鱼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烧制嘛？一旦我们这个找到合适的货源之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鳕鱼的话，我们还是主要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加入到菜单里面，作为一个烤鱼的选项。因为菜单上的话，我们是有两种选项，一种是海鲈鱼，一种是清江鱼。
嗯。
然后我们试了之后，然后找到合适货源的话，希望是也把它加入到烤鱼的一个选项里面去。
嗯。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我们也会单卖，类似于一个葱捞，就葱捞口味的一个鳕鱼，这也是我们的考虑方向。
嗯。哇，那个烤鱼本身其实对于那些不太喜欢吐骨头的鳕鱼，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肉质又厚实且又细嫩，同时呢也没有什么骨头，所以如果在比如说像传统的这个万州烤鱼，或者是一些以麻辣香辣为主的重庆四川烤鱼这样的一些这个菜系烤鱼当中，其实就非常方便大家来进行使用。同时呢就像另外的一些烤鱼味道，比如说像不吃辣的朋友，一些像蒜香啊、番茄啊、豆豉啊等等，那又是可以把鳕鱼包括就您前面讲的这些这个海鲈鱼然后的这个口感和味道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适合朋友聚会一起吃的大菜啊。因为在家里面其实弄鱼还是挺不方便的，所以如果有一个烤鱼，气氛又足味道也很足，且还不用吐骨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是的，没错。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是在西雅图开的这家店那就是比如说让您用一道菜来形容西雅图，你会选择什么？
用一道菜来形容西雅图我还是会选择我们的烤鱼。那首先呢，西雅图是一个海港城市，然后海鲜资源比较丰厚，把我们的烤鱼将新鲜的鱼肉香料完美结合，正如西雅图这座城市能呈现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确实挺合适的，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靠海的城市，然后呢烤鱼本身也是这个综合了或者是集合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自然这个现代然后各种各样的风格然后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自己感觉住在西雅图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嘛，大概两三年的时间，确实也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融合。Jeremy 来西雅图多久了？
我吗？我才来2周的时间。
哦，所以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开业的这个事情做准备的。
对，没错没错。
那您是base在哪里的平时？
我base在纽约。
哦，所以现在可能不是西雅图最好的天气，不过纽约这个时候应该也非常冷。
对，是的，反正我来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
是的，是的，然后过段时间就好了，然后现在日照时长也会越来越长，然后到春天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时间，尤其这个开樱花不知道 Jeremy 有没有去咱们那个 UDA 的校园里开樱花，现在好像基本上都盛开了，有机会的话不知道您在这边留多久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去看一看春天的西雅图。
行，没问题，我也希望就是看到西雅图 不一样的一面。
嗯，是的，是的，夏天真的像天堂一样，非常非常美。嗯，那我们再回来，前面扯到这个西雅图，然后也想说，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因为我看到菜单里面的菜品非常非常多，而且正像 Jeremy 之前其实提到的，它是一个大融合啊，你可以吃到比如说江南的非常多经典的菜品，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各个地区的一些大家非常喜欢的料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北京烤鸭啊，我们提到的各种这个烤鱼啊，甚至是一些这个干锅啊，所以非常多。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咱们在江南的餐厅的这些菜品当中，有没有哪些菜是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呢又是暗藏玄机或者是深不可测的，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菜品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有一道菜叫龙井手剥虾仁，这道菜的话其实正好是可以相呼应，就是你提到的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制作起来又比较困难，有一定的难度。那这道菜的话其实在制作中需要就是非常精准的去掌握那个火候和调味，然后我们龙井茶的那个清香与虾仁那个鲜美融合，呈现出别样的味道，然后这道菜的话显得就是富有层次但又细腻，这其实非常考验就是厨师的技巧。这道菜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有些挑战还是够大的，因为每次我们去开店的时候我们招聘的厨师也好，或者是应聘的厨师也好，基本上都是当地他们接触过的美食中餐比较多，所以这道菜的话真的是做得好吃其实非常考验那个厨师的技巧。
没错，这个我其实大概知道，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菜。然后国内就比如说像龙井虾仁作为一道杭州美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道这个西湖龙井虾仁的这样的一道特色菜，其实是非常考验功力的。首先虾仁本身就是活虾，就是您前面也说的是手剥虾仁然后呢它是保持这个虾肉本身自己的这个弹性，同时呢因为这个作为龙井茶自身的这个香气要融入到这个菜品当中，然后它又是那种微微的这种清香，然后和海鲜的这种鲜弹这个要结合在一起那很多这个厨师他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用熏的，或者是用这个现场炒制，或者是用腌制的那方法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是这个火候非常重要这样的话你才能就是精确的把握到，又不让某些这个调味盖过了这个龙井的清香，然后又不能这个火候时间过长让虾仁失去弹性，确实是而且我目前我不知道好像在下图地区基本上还没有吃到过龙井虾仁，那如果这个江南可以给我们很多朋友提供到这一道菜，我相信一定是一个让大家这个有机会来尝试新菜，然后这个尝试这个中国茶与菜融合的这样的一道这个特色吧我又非常期待
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下。
确实是一定会哎，那前面 Jeremy 也介绍到自己其实刚刚来西雅图才2周左右的时间，然后您主要负责的其实就是一些这个跟开业相关的各种筹备和运营，然后其实我挺好奇的，这个西岸有很多城市，比如说像洛杉矶、旧金山有非常大的这个华人社区，那为什么会选择西雅图作为咱们进入到西海岸的第一站是主要是哪些原因这个决定了咱们江南选择了西雅图，然后来造福我们这些这个馋猫的嘴
那首先呢就是西雅图作为一个多元化交融的那个城市，然后不仅拥有那个庞大的华人社区，还有丰富的美食文化，然后我们为什么选择在西雅图开第一家分店，也是因为就是说西雅图的食客就是对高质量餐饮的热爱，然后以及这座城市美食的创新氛围，就使得我们就觉得西雅图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附近的中餐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对那个传统中餐就渴望啊，或者是想念啊，是比较就是大于其他的一线二线城市，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西雅图作为西海岸的第一站。
嗯， 是是是，说实话啊，这个西雅图以前就是被称为美食荒漠。我刚来的时候确实也觉得，就是虽然有很多的选择，当然比在这个生活在美国中部或者是一些小地方的，确实是会幸福很多，因为我们有选择。但真正的你说这个传统的中餐或者是高档餐饮并不多，所以在这2年呢，我们也是非常喜闻乐见的，看到越来越多的餐厅选择了西雅图，然后呢把中国的各种美食文化带到这里，让国人有机会品尝。同时呢，也让外国人开开眼界啊，然后来品尝一下非常地道正宗的这个中华美食，所以也非常非常开心，江南可以来到西雅图，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支持西雅图的这个美食的餐饮，然后我也知道，比如说像很多平台，比如像这个熊猫外卖啊，或者等等的别的平台，其实也是非常。这个致力于推广西雅图美食的，所以安妮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好的甚至是高端餐饮进驻西雅图，然后来这个传播文化，同时呢也真正的帮助了本地的华人社区的这个美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您前面其实也讲到啊，这个江南其实因为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开店和运营经验了，他们在美国已经有9家门店之多了。那在比如说您前面举例说这个在纽约 Flushing 这边就会着重的这个注重这个华人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或者是一些这个非常传统特色的一些东西。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机会去江南，但是呢想借这个机会呢，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在西雅图江南分店的装修设计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之处是否融入了我们很多这个江南地区的一些文化元素呢？
啊，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说一次这个问题吗？
对，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是西雅图分店的这个装修这一块有什么特色？
这家店的特色的话，我觉得个人看来的话，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偏西式的一个中餐厅。无论是从我们桌布的选择，然后我们窗帘的选择，还有一些就是大吊灯的选择。基本上都比较偏向于就是西餐厅，但是是西餐厅的风格，但是我们做的是中餐厅这样一个风格，
了解，所以其实是一个融合，
中西结合。
融合的一个非常有现代设计，然后又有一些中式的一些元素在的这样的一个装修风格，对吧？
对，是的。
了解了解。其实就像前面说的这个，从整体一个菜品，包括为什么选择西雅图，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汇集地，所以在装修方面可能也是融合了这样的一些元素。哇，那这个非常非常期待啊！那其实我之前在看这个有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就其实已经说了，就是咱们开业的时候，虽然现在还没有不算正式开业，但之前的目前的1周1、2周左右的这个运营，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分享一些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咱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最先试吃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群这个食客们最喜欢的一些菜品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这个给到您的反馈大概是怎样的呢？
说实话，我觉得刚开业的话，目前因为我们还处于试营业的一个阶段，然后刚开业的话，其实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然后菜品的话，挑战是首当其冲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在当地招聘的厨师团队也好，就是还在磨合中，中间呢也有一些就是发生不愉快的事儿，也有就是在工作中带来的就是一些就是大家在一些菜品上问题的纠纷，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对于食客来说的话，评价有好也有坏。那当然，因为对于一家新开的店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那好评的话，还是我们部分的菜，还是由于我们美约团队厨师那个来炒制来烹制。评价比较高的几个菜，那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锅牛腩炖土豆。香曲鸡羊肉，然后还有一些小炒之类的菜，这些评价都比较高。
小炒之类的，您是说，比如说像江南小炒肉啊，或者是这种煸炒肚丝之类的吗？
对，是的。
对对对，江南小炒肉，因为 我家人有一些也是在这个江浙沪附近，那他们自己其实，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家乡小炒肉，但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像湖南那边的炒肉，可能就是当地的辣椒加上这个土猪啊，然后他们是切片，然后当中可能还要加入银耳啊什么的。那像江南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切丝儿啊，这个来快炒，然后最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勾芡淋酱汁，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即使是小炒肉。好呀，我们前面讲到啊，这个咱们江南在下图地区的这个开业，然后呢也讲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这个菜品，还有一些这个内容。但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多人非常有兴趣的，或者是想来尝试江南的首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2022年到2024年，咱们江南其实是连续3年被米其林评为这个推荐的。那这个其实对于餐饮业来讲，应该是一份巨大的荣誉。作为一个食客也是作为一个这个美食爱好者，其实米其林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但是呢又是这个光环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我不知道这个 Jeremy 能不能帮我们解一下密啊，这个怎么能入选米其林餐厅，然后整个一个入选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
首先呢，从2022年到2024年，然后连续3年被那个米其林推荐，是你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荣耀，尤其是对中餐厅来说，味道保持不变，然后把菜品做精做细，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那同时呢，我们得到了那个米其林的认可认同，那我们相对来说责任也会慢慢变大，那我们的要求也会不断的增加，然后保持创新与品质。然后说实话，这也是对我们来说那个既是挑战，也是前进的动力。
没错，其实米其林，哎，我其实很好奇啊，这个米其林之前电视剧里面演的，就是会有那种这种结伴来的一些这个试吃员，然后在不告知餐厅的情况下，然后作为正常的普通的食客进来这个品尝，然后是这样的吗？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评奖过程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是说它其实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你一定要满足到个别的一些门槛啊，然后你才能够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被试吃的机会，然后呢再进入最后的一个评奖池里。
我觉得多多少少的话，跟至少就是在当地啊，口碑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可能会吸引到就是这些试吃员过来试一下菜，而且来试的话，真的就是如你所说，就是真的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路人，然后进来试菜，然后会提一些就是一些问题、一些要求，然后看你能不能满足到他，然后试吃了之后呢，反而就是说一周，可能是2周，或者是一个月，可能会再来访一趟。来访的话，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然后可能就是你才有门槛，就是进入这个明星推荐的一个名单。
明白，哎，所以它这个其实整个一个过程是首先非常随机的，也就是说，任何它的一次这个试吃，咱们的餐厅都要保持非常一定的这个水准，且满足包括这个口味、服务、环境等等综合的一些这个要求。哎，所以您前面讲到这个，我感觉还是有点感触的。作为中餐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食谱、菜单，其实都是盐少许、酱油少许，什么这个蚝油随机等等，就是它可能不像西餐，比如说像烘焙啊或者是法餐啊这样的一些，它就是任何用料它都要精确到克数的这样的一个食谱。所以我其实还挺好奇，您前面也讲到，对于中餐厅来讲，品质的这个传承和一致性啊，包括这个创新和这个未来的发展，其实还都不像西餐厅这样的这种运营方式，挺好奇您觉得，哪些方面促使了咱们江南保持一定的或者是一贯的这个高水准，从而能够拿到3年米其林的这个推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个的话，可能我要先提一下，就是一家就是优秀的珠三天是如何定义的。那我不见得就是说，说实话啊。我们获得如就获得此殊荣，其实我们在菜品上就是创新上下了挺大功夫。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太认为就是说正宗才是最好的餐厅，我是觉得大家觉得好吃才是好餐厅。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江南的厨师呢来自就是中国各个地方，然后我们也能把上海菜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地道。把川菜做的也比较正宗。然后但是呢，其实很多美国的客人呢，就比如说西方人也好，或者其他亚裔种族也好，还有就是咱们中国人来吃也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哎，上海菜正宗的上海菜不应该这么甜，或者是哎过甜，然后或者是川菜太麻太过于麻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做出相对的一些创新一些调整。那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个麻婆豆腐，它是比较凸显就是麻椒的味道。那其实对美国市场来说的话，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会把辣度，就是麻辣那个口味口感给削减大概40%-50%左右，并不是说把它改成就其他口味，比如酸甜口啊或啥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更能吸引到就是在美国当地，无论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都能比较让他们好入口，也比较适合他们去吃。
没错，这点我其实还是挺认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啊，周围的人在说，哎呀，这个菜不正宗啊，这个不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菜系。那所有的时代在变化，口味会变化，文化语言啊，在各种的这个交融当中，它都是会随着时代空间会进行一个这个延展跟发展。所以适应市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好吃的，那其实就是非常好吃的。这个众口难调是一件事情，但是如何更好的去把传统的一些元素啊，这个传播出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尤其比如说您前面讲到这个麻婆豆腐，我自己个人在四川旅游的时候去了成都，然后呢去了这个陈麻婆，也就是当地最正宗的做麻婆豆腐的地方。然后他在最后出锅的时候呢，撒了大量的花椒面，我完全没有办法入口，然后就不是就是我能够接受的口味，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可能这个传统的麻婆豆腐还真不如这个稍微改良过一些的有些比如说偏甜口啊，或者是少辣一些的，更适合我个人的口味。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所以其实我也想再听听就是您的这个就是满足本地人市场，就是美国的这个市场，那你要照顾那么多不同的群体的口味怎么把握这个平衡，怎么做到就是比如说食客今天来反馈说，哎呀，这个太辣了，这个太甜了然后我们后面做相应的调整，是咱们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机制来保证能够满足到本地用户的一些这个口味需求吗？
口味需求，我觉得在菜单上面的话，我们其实做出了很多改变，尤其是迎合当地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两部分其实还是需要的，就是那首先呢，我们菜单上其实是有60多道菜，然后在西方人居多的市场，我们可能会把它压缩到二三十道菜主菜，然后这些主菜的话，我们会挑选就是鸡肉居多或者是牛肉居多的菜品为主。然后把猪肉啊或者是内脏这些比例的一些菜啊，就是把它稍微降低一点，调那个压缩一些，然后更突出就是鸡肉然后牛肉为主。
了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满足到比如说这个外国食客的一些需求，对吧？因为本身他们对于food restriction 就挺多的，这个不吃这个过敏，或者是涉及到很多，所以他们尽可能的可以更多的用中国的烹饪技术，然后用当地人可以接受的食材，然后来延续这样的这个中餐美味的传播，对吧？
对，是的，是的。
了解。然后那您 这个就是比如说啊，因为在西雅图其实有很多华人群体，那他们其实想到江南想到的更多的是哎呀可以满足我的这个思乡之情，但我们其实也是有这样一部分的食这个比如说菜品就是能够完全的满足到咱们华人群体的需求，就比如说你讲的就是我们还是保留了内脏，然后而且我觉得一个餐厅尤其你看这个对比啊，这个西方的菜系的这个菜品菜单上绝不会超过就您前面说60刀，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备菜然后去做整个一个运营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即使是比如说您说现在咱们这个菜品会可能这个主要放在20刀到30刀，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在这里面的一些这个艰辛啊运营啊这个一路这个摸索作为这个顶级的餐饮品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分享可以给到我们作为食客的了解，就比如说开一家餐厅尤其是一家优秀的中餐厅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吧。
我觉得咱们在西雅图这个菜单上面主要还是坚持的就是江南餐厅的核心风味，还是根据当地的食材与口味然后进行相对应的那个调整，比如说我们会在当地啊加入一些有新鲜的海鲜，然后有机蔬菜，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鳕鱼，然后融入到我们经典菜系中，然后让菜品或者是菜单更符合西雅图本地的口味。
了解。所以如果您之前已经尝试过咱们江南在美国的其他分店的这个菜品，我相信一定是这个印象深刻的，那到西雅图来打卡的时候呢也一定记得来尝试一下这个西雅图本地的一些这个食材和一些特殊的这个菜品，可能会让您的这个味觉盛宴得到新的一些提升。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讲的这个米其林，因为我后来又看到咱们入选米其林之后呢，其实在纽约的餐厅还经常会受到这个比如说啊像纽约时尚官邸举行的一些宴会，然后你们去承接它的整个一个宴请的这个食材或者是整个一个这个 catering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也想问问看能不能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些盛大的可能是政府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商界的一些高档的一些这个宴会的一些支持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可以的。其实在 catering 方面今年的话其实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发展目标。catering 的话我们从去年开始跟今年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catering， 然后尤其呢我们也曾经就是被那个纽约市长就是邀请到那个就是做了一次 catering， 然后邀请到宴会上面，然后当时我们是精心准备了很多一些招牌菜，尤其是我们的北京烤鸭赢得了非常多的官员然后非常多的嘉宾的赞美和肯定。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大家品尝就是我们菜品招牌菜的时候，那股就是惊喜与满足，我都深刻的感觉到，就是中餐美食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一种就是文化的传递。那么同时还承包了就是很多catering 上门以及那个定制家宴服务，会根据客人的要求。然后定制菜单，无论是企业啊、企业年会啊、婚礼庆典、生日派对啊、家庭聚会，我们会专门为就是顾客的需求打造就专属的菜单。
了解。哎，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比如说您说的这种 catering 的这个承接，然后今年可能也是咱们餐厅的一些这个想要发展的一些方向，那比如说有一些小型的私人的这个聚会，您说的这个定制是可以从比如说食材然后烹饪到就是菜品本身，就比如说我今天特别想吃这个上海的燕多鲜然后我知道这个有些菜单上面有一些菜单上可能没有，然后这个是就是可以根据客人提的要求，然后您去这个江南的厨师包括这个运营团队去从采购到制定菜单然后到最后呈现上桌，这个整个一条龙都是可以这个定制的是吧？
对，是可以定制，然后客户还可以提要求，我们也可以就是上门服务，当着客人面然后制作炒菜，就是现炒现做现炒都是可以满足的。
哇，那这个大家肯定是有福了。公司里面有年会啊、
嗯哼。
弄等等的啊、赶紧和这个 HR 联系起来，可以和咱们江南的运营团队联系啊、然后家里面，即使是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小型聚会啊、生日派对啊啊、甚至是这个婚礼啊、庆典啊等等，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你有自己的场地，其实也是可以来。联系到江南咱们的这个餐厅，然后进行一些这个承接，那肯定是非常有这个别具特色的。但我想接下来一个问题，我就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整个一个定价啊，或者是一个这个收费，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这个取决于客户的 budget 是多少，他的预期费用是多少，我们会根据他的预期费用啊，他的一些要求，然后一些场地，然后各方面，根据各方面的要求，然后去提供菜单，去定做菜单。
明白。那如果比如说，咱们这个定制这个可能需求比较火爆啊，因为西雅图有很多很多的科技公司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需求，然后咱们这个一般的定制会需要提前多少的这个时间量来联系到咱们餐厅呢？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最希望的是顾客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来推动我们就是那个定制菜单的节奏。那至少的话是要2周时间，2周到3周的时间。
所以就是会前期来确定一下这个时间线，然后呢，然后来具体再来这个准备这个菜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2到3周的时间是需要的啊。当然，我觉得很多像大型活动的这个策划，基本上也是会提前很多量来这个满足各方的一些这个协调啊、承接啊。所以基本上应该还是没什么太多问题，2、3周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做活动的一个基本提前量了。对，然后。我可能后面还想请教一下啊，咱们Jeremy 因为也是这个运营方面的这个专家啊，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很多中式餐饮啊，可能会有一些国际连锁品牌，比如说这个鼎泰丰啊，比如说这个海底捞等等，其实都是从国内开到了国外。然后咱们江南呢，也是一个这个餐饮的连锁品牌，那么也是非常成功的，在美国这个不光是拿到了米其林，同时呢也不断的扩张了自己的这个门店和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觉得就作为江南来讲，非常成功的因素是哪些然后。这个也让我们作为一个听众时刻或者是一个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哪些是成功的要素。
成功的要素的话，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还得感谢一下 CEO，我觉得主要是他的那个定位方向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员工还是比较团结，然后公司文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开业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开业小分队，然后也是固定的人员。平常的话，我们就是要开业的时候，我们会集中在一起去开一家店。然后也是来自各个门店的一些精英干部，然后到一个新的地址去开店。那这样子呢，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大家都是精英，大家都是新手，可以大大削减就是我们开店的一个时间，然后让我们当地招的一些团队啊，一些就是管理人员可以尽快上手。那我们招聘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希望就是招进来的人快速融入，能就是适应我们公司文化。就算就是我们不出现在门店，也可以就是了解他做着，平常是在做什么，就是每日的工作计划有哪些。
明白。
对，我觉得运营首先呢就是定位方向，然后公司文化，还有个就是团队，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要素。
没错，我觉得从今天很多这个您分享的一些内容来讲，我们就觉得不管是您说的这个定位从口味到这个品质到所有的一些，甚至到小到比如说装修的一些细节啊等等，其实都是咱们江南整个一个集团对于这个品质和服务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坚持，才能让。我们大众能够拿就能够体验到很多非常好的这个用餐体验，然后让客人感觉到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服务然后和一个味蕾的一个享受吧。对，所以今天其实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 Jeremy 聊这么多，然后最后呢也想再问一下这个我们 前面其实已经在节目当中有讲到，我们江南其实现在已经是在试运营阶段了，那么在3月22号呢将会有一个正式的开业，我也非常期待啊，在这个正式开业的之前或者之后有机会尽可能的来尝一尝很多菜品。咱们前面已经提到有60道我们的这个佳肴啊，所以这个可以多叫点朋友一起去尝试一下。那 Jeremy 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个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开业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然后作为这个食客，我也想问一下，开业有没有优惠？然后未来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西雅图地区的特别的一些活动可以分享一下？
开业的话，我们就如果刚刚所提到，我们正式开业的话是3月22号。从早上的11:30到2:30，然后中间我们是会有一段 break， lunch break， 然后接下来是4:30到9:30。那开业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就是折扣或者是一些优惠活动，但是我们有一个积分，就是顾客可以免费注册积分，然后每次消费了多少钱会得到相应的积分，然后可以去用这些积分去换一些就是免费的菜品。
了解，其实就是一个积分制，所以就是多吃多换。
对对对，是的。
了解，然后我们前面看到不光这个菜品有很多特色，我前面也扫了一眼在各个其他门店的一些这个饮品啊，那我们很多这个华人喜欢的各种江南特色水乡的一些小的甜品啊，包括这个奶茶店里面非常盛行的一些这个奶茶，其实都是在我们餐厅的菜品当中都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想尝一尝中国各个地区的融合菜，然后你想跟朋友小酌一下，或者是你有一个大家庭，然后想一起享受一下西雅图马上就会快要回来的美好春光然后江南都会是您非常好的一个选择。Jeremy 呢，再跟我们这个说一下，我们在Bellevue 的哪里可以找到江南然后尤其是开业可能会非常火爆，因为我感觉西雅图人民对于美食的追求真的也是在就是孜孜不倦的想要吃到好吃的，所以也可能会非常火爆。我们开业的时候需要来做预订吗？然后可以这个包括停车怎么样找到这家门店啊，能不能再分析一下分享一下这一些的信息给到
可以的。那首先呢，我们位置是在那个The Brevenue 那个这个 Plaza 这个 mall 里面，然后我们的隔壁是爱马仕店，然后也是在隔壁的话也是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 company，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停车的话可以免费停，但是您有一张那个 parking ticket 的话需要在我们店就是要盖个章，然后是可以免费的出入，不需要花任何的钱。
所以就是停完车直接到餐厅里面然后来输入一个号码就可以这个免费停车，然后没有时长限制对吧？
对对对对，是的，只有六个小时是免费停的。
好的，了解了，特别感谢 Jeremy， 然后今天和华尔街和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一起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今天我们真的聊的不仅是一家餐厅，我们聊了好多跟江南相关的，从开店到获得米其林到这个菜单上我们非常喜欢或者是非常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些菜品从小笼包到鱼丁烤鸭到烤鱼小油鳝丝甚至是这个我们的香曲炙烤羊肉，那很多菜其实已经让大家在听的朋友们流口水了我现在虽然刚刚吃完中饭，然后现在马上非常想赶紧进入到吃晚饭的环节。对，今天非常开心然后也聊了什么是一家好的中餐厅然后也让西雅图的这个美食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所以呢，非常感谢 Jeremy， 然后看一下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最后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说两句的。
那最后的话还是再次感谢就是小妮的那个邀请，然后有机会就是跟西雅图当地的听众然后分享一下我们店的一些背景故事，然后更加了解我们西雅图餐厅将来那个在这边未来发展或者是怎么融入西雅图当地社区，也是非常感谢，然后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来试一下我们江南，然后给予一些评价或者是 在菜品上面可以指出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会非常虚心的去接受。好，谢谢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 Jeremy 今天的时间，也谢谢大家在每周日晚上陪伴下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时间上的下图。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冲向江南，一起享受美好的春天，拜拜，
拜拜。